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8月5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今日的新闻提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遭到无人机袭击无恙，7个人受伤。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从济南燕子山庄被转移到不明的地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了他的东南亚之旅，在星期日离开之前，他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而较早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报告，说北韩找到了逃避制裁的方法。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会严肃对待违反禁令的问题。
We have seen reports that Russia is allowing for joint ventures with North Korean firms and granting new work permits.
我说美国看到了有报道说，俄罗斯将会允许和北韩公司的合资企业向北韩外籍劳工发放新的许可。如果这些报告是准确的，美国有理由相信一个就是违反了联合国制裁。详细的情况请留意新闻的报道。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六在卡拉卡斯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一架或者多架无人机在总统附近爆炸，他并未受伤。电视报道显示，马杜罗和其他人看起来很惊讶，有几次爆炸的声音。过了一阵，军人的队形就乱了，四散隐蔽。新闻报道说有7名的军人受伤。该国的新闻部长后来对电视观众说，马杜罗是安全的，参加了内阁会议，而伤者正在接受治疗。马杜罗后来就表示，他逃过了有人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对他的暗杀的行动，并且指责美国和哥伦比亚涉嫌袭击事件。在星期六晚上一次电视讲话当中，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所有的事情都指向了所谓来自邻国哥伦比亚右翼的阴谋。他说上帝、人民和委内瑞拉武装力量使他免于被杀。他还说他毫不怀疑在这次袭击背后有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这个名字。法国通讯社引述哥伦比亚政府消息人士说，对桑托斯总统的指控并无根据。马杜罗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各种资助这次行动的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他希望川普总统准备好和这些恐怖组织作斗争。这位委内瑞拉领导人说几名肇事者被捕，但他并没有提供详情。委内瑞拉已经陷入混乱多年，他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多年的治理不善和失败的社会政策是动摇了国家的稳定，导致社会冲突和通货膨胀失控。马杜罗在今年5月当选连任，开始新的6年任期。反对派和国际观察员广泛谴责这次选举非法，说他是充斥着违规的行为。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已经从济南燕子山庄被转移到不明的地点。美国之音记者星期日上午到孙文广夫妇被软禁的燕子山庄二号楼负一层查看的时候，发现孙教授夫妇先前被软禁的007房间已经是换了房客。正在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说，公安局订的005和007两个房间在昨日已经退房。服务员说，原来的房客前日就走了，昨日有人来收拾那些的物品。服务员的讲法显示，孙文广夫妇是紧急情况下被匆匆带走的。中国官方对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期间被失踪事件到现在并没有回应或者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了他的东南亚之旅，在星期日离开之前，他会见了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他说美国重视和印尼的联系。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之一。星期六，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会见了印尼外长雷诺马苏迪，讨论了双方就北韩和反恐等地区安全挑战和共同关心的其他外交政策问题合作和多边参与问题。星期六，蓬佩奥从新加坡抵达雅加达，在谈判解除核武器的过程当中，美国和北韩发表了是不同的资讯。在飞往雅加达的飞机上，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对记者说，蓬佩奥和北韩外相李勇浩在拍摄全家合影的时候互相走近和握手。 蓬佩奥话，大家应该系好快再举行会谈，而李勇浩就回答话，佢亦都系咁样认为，应该有好多有成果嘅会谈。随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向李勇浩递交咗一封川普总统俾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嘅信。一位美国嘅高级官员话，蓬佩奥同李勇浩之间呢一次简短嘅接触并不令人意外，呢个系意料之中。接触嘅过程大部分系积极噶，呢个比过去系一个进步。美国经历咗多年嘅困难关系之后，正在同北韩建立关系。蓬佩奥国务卿离开东盟首脑会议前往雅加达之际，北韩外相李勇浩系随后宣布咗一项声明，话北韩致力于川普同金正恩在新加坡首脑会晤上达成的协议，但他说美国呼吁其他国家继续对北韩制裁的态度令人不安，并且说这个不是川普所希望的。在此之前，联合国公布了一份报告，说北韩找到了逃避制裁的方法。报告说北韩大幅度增加了在海上进行非法的船对船转移石油产品的活动，以逃避制裁。报告还记录了北韩违反出口禁令，包括煤炭、铁和海鲜，这些都为北韩带来大量的外汇。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会严肃对待违反禁令的问题。
We have seen reports that Russia is allowing for joint ventures with North Korean firms and granting new work permits to North Korean guest workers.
他说美国看到了有报道说俄罗斯将允许与北韩公司的合资企业向北韩外籍劳工发放新的许可，如果这些报告是准确的，那美国有理由相信这个就是违反了联合国制裁。美国财政部星期五表示向一家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因为这家银行帮助北韩逃避联合国安理会设法限制平壤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的行动。财政部说，莫斯科的一家商业银行和一名美国黑名单上指控与北韩武器发展专案有关的个人加速进行了一项重大的交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难以就两国之间陷入僵局的贸易争端取得突破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个星期三宣布，美国考虑将会对价值$2,000 亿的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原定的10%提高到25%。此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已经就重启谈判举行私下磋商，那为什么白宫又要决定要大幅提升对$2,000 亿中国商品的征税水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8月1号的报道说，将$2,000 亿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加征额度从 10% 提升到 25% 的水平，是川普总统的高级顾问本星期一讨论如何让中国重返谈判桌的对策时提出的。川普私下曾经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对全部$5,050 亿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川普本星期对他的顾问表示，他打算继续使用加征关税的手段，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做法。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提升关税水平反映出川普政府对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几无进展的不满。虽然彭博社7月31号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展开对话，为双方重启谈判做准备，但这些接触并未取得质的突破。报道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双方人员在一些大的原则上有共识，但目前还未有最终确定谈判的时间表、议题以及谈判形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双方的磋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双方都认为对方应该率先做出表述。中方在上一轮谈判中提出购买价值$7,000 亿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采购方案，但美方认为该方案不足以消减美中之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没有接受。美国要求中国从结构上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包括取消一些美方认为的中国不公正且有伤害的产业政策。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声明说，川普政府继续敦促中国停止其不公正贸易做法，开放市场，进行真正的市场竞争。美国已经向中方明确地提出他们应该采取的改进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非但没有修正其伤害性行为，反而非法报复美国工人、农民、养殖户和企业。 美国提高关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放行美国高通公司收购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的并购交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方原本预期在川普政府成功劝说美国国会放弃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的死刑惩罚后，中国会作为交换批准高通对恩智浦的收购。报道说，美国财长鲁钦曾致电留学，希望中国放行，但据消息人士透露，两个人的交流并不顺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民币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自六月份以来已经累计下跌 6%。 人民币的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影响。川普的经济顾问认为，在人民币已经贬值 6% 的情况下，加征 10% 的关税将起不到被中国施压的效果。另外，美国经济近期表现抢眼，亦都使美国更有底气的与中国打贸易战。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 4.1%， 是2014年以来最好水平。上个星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访问美国时，同美国总统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消除非汽车工业品的所有关税、补贴和贸易壁垒，实现零关税、零补贴，而且还在谈判期间暂停实施任何新的关税措施。除此之外，欧盟还同意将立即开始对美国大豆、牛肉和天然气的进口。欧盟亦都同意与美国合作推动对世贸组织的改革。华盛顿认为，有了这份协议，美国可以给中国更大的压力。对于川普政府可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的最新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月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双方对话需要建立在规则和信誉之上。耿爽说，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举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击。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使中方体面地做出让步。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五月份留学的团队在华盛顿和美方谈判时，曾经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他回到北京后没多久，美方就宣布要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使中方感到颜面扫地。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八月二号星期四的白宫简报会上，五名美国国安与情报高官，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美国情报总监丹埃茨、国防部网络指挥部中曾根保罗将军、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等出来，是说明目前针对包括俄罗斯等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防范和准备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说，俄罗斯仍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柯茨说，情报界持续关切针对即将来到的美国选举的威胁，包括国会中期选举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关于俄罗斯对中期选举的干涉，他们持续看到俄罗斯无所不在的信息散布的活动，试图弱化并且分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雷局长就列举了各式各样的干预选举的手段。他说，美国敌人的影响行动涵盖了广泛的活动。美国之所以有多面向的回应，就是因为威胁是来自多方面的。举几个大家过去所看到的例子，譬如针对美国官员以及其他美国的个人进行传统的情报手段，压抑投票的犯罪行为，提供非法的竞选资金，对投票机制进行黑客的攻击，同时入侵选举官员和其他人的电脑，还有一大堆各种的影响行动，好像过度但是又隐密的操纵新闻，散播虚假信息，利用经济资源并且煽动分裂议题。关于川普总统在赫尔辛基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对于俄罗斯干预大选呈现出的态度，国安顾问博尔顿说，川普和普京两个小时的私下会面当中，第一件事提出来的就是俄罗斯干预美国的选举。在双普会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川普总统说他有问普京总统这件事，不过普京总统非常有力地否认了。 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逊表示，从8月2号开始，国土安全部开始同50个州以及华盛顿市还有900个地方政府合作，防范年底中期选举受到干扰。在8月1号，第一批在寒战当中阵亡的美军将士的遗体抵达夏威夷，一封金正恩的信亦都来到了白宫。川普总统星期四早上在推特上面感谢了金正恩，并且说期待很快和他见面。川普说，金正恩主席，感谢你遵守承诺，并且开始送回美国伟大并且受敬爱的失踪阵亡将士的遗体。他说对金正恩这样的仁慈的行为他一点都不惊讶，另外又感谢金正恩那封友善的信，他又期待很快和金正恩相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四白宫简报会上面说，川普的确收到了信，他相信川普是在8月1号收到的，目前并没有已确认或者已决定的二度会面，当然对相关讨论持开放的态度，不过并没有已有规划好的会面。他们已经回应了金主席的来信，总统已经写好了，将会很快就会送交给金正恩。这封信谈到新加坡峰会签的联合声明当中的承诺，两位领导人将会朝着完整并且完全的无核化继续合作。虽然川普总统对于北韩的无核化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过这几日再有卫星图像显示北韩正是建造两个新的弹道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目前离美国中期大选还有3个月的时间，美国议员、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正是努力是保护美国选民免受黑客和外国宣传内容的干扰，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两党议员都谴责俄罗斯在两年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行为，并且呼吁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网络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议员在星期二赞扬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关闭了32个虚假账号的做法，这些账号被怀疑试图在中期选举前干扰美国政治。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恩就是这样
说。We know that it's not just about hacking into electoral systems and state,
沙恩表示，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单只是关于选举系统以及是州注册系统，亦都是在同全国在政客当中在普通公民当中散播分裂的种子有关。廉署是无法将这些账户直接追踪到俄罗斯，但是表示他们和干扰2016年美国选举的来自圣彼得堡的虚假账户有相似的地方。美国当局表示俄罗斯的干涉形式多元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就是这样说。
It involved cyber espionage, leaks of stolen data,Cyber intrusions into voter registration systems, online propaganda.
李森表示，这个是包括网络间谍、泄露盗取数据、对选民注册系统进行网络入侵、网上宣传等等。但是他要明确地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是正确的，这个就是俄罗斯人所做的。在纽约的一个网络安全会议上面，美国高级官员承诺会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投票系统。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not tolerate any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our elections from any nation state. Not from Russia.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干预美国的选举，俄罗斯不可以，中国不可以，北韩亦都不可以，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彭斯表示，美国不单止加强了网络防御，还加强了对网络攻击的反应。
Gone are the days when America allows our adversaries to cyber attack us with impunity. Our goal remains American
security. 美国任凭他的对手不受惩罚地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日子已经是一去不复返。大家的目标都不变，美国的数码安全将会和美国在现实世界的安全一样占据优势。科技专家表示，对黑客身份的辨认无法阻止他们的行动。美联社科技记者芭芭拉·奥图塔伊就是这样。
It's only increased and gotten more sophisticated since the elections. You know, Facebook is calling.
奥图塔伊表示，自从选举以来，这些行为变得更多、更复杂。你要知道，脸书将网络安全称作为是军备竞赛，这个是不会消失，就好像犯罪永远都不会消失一样。彭斯表示，政府要支持私人企业以及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保持美国网络空间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四十几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同埋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在面书最近关闭了32个煽动政治分裂的虚假社交媒体的账号之后，美国议员警告说俄罗斯仍然企图迷惑和分裂美国人民，两党议员都为此表示担心。后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目前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100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者敲响了警钟。
Russian manipulation did not stop in 2016. After election da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tepped on the gas.
网络调研公司 Graphica 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海利说，俄罗斯的操纵并没有止于2016年选举日之后，俄罗斯政府加大了油门，面书上面的新闻表明了问题仍然存在。
Russian-backed operatives continue to infiltrate and manipulate social media to hijack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and set Americans against each other.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由俄罗斯支持的行动的人员继续渗透和操纵社交媒体，以劫持全国性的对话，令到美国人相互攻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成员理查德·布尔说，社交媒体是当代的公共论坛，但是它被用来分裂美国。其他议员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亦都表示有挫折感。
We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y seem to have done no good when it comes to this kind of activity.
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是在这类活动方面，他们看来并没有做了什么好事。委员会宣布社交媒体的高管下个月将会就如何采取措施抵制外国影响的问题在国会作证。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Google and YouTube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沃纳参议员说，面书、Instagram、推特、谷歌以及 YouTube 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但是这样够吗？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the sole defenders of democracy and public discourse. So, we recommend immediate action to identify and eliminate malign influence campaigns and to educate the public in preparation for the 2018 elections.
新知识研究主任南尼·迪瑞斯塔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民主和公共讨论的唯一的守护者，所以他们建议立即采取行动辨别并且消除有恶意影响的活动，并且教育大众为2018年的选举做好准备。在涉俄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议员表示他们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想做些什么。
This is really no, nothing less than informational warfare. This is just anotherType of warfare to weaken an adversary, and that's how Vladimir Putin view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马可·鲁比奥话：呢啲就系信息战争，系弱化对手个另外一种形态嘅战争。呢啲就系普京对美利坚合众国嘅睇法。鲁比奥参议员参与起草嘅一份提案话：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干扰了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对俄罗斯严加制裁。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包曼国会山的报道。
全球股市对美中贸易战升温反应不一，亚洲、欧洲股市上个星期都受挫，而美国股市受到苹果公司超好盈利、高科技公司表现强劲的激励，对此几乎免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引发投资人对贸易战升温的担忧，亦都是在8月2日早盘美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道琼斯指数跌幅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30点， 但是美国公司收益强劲的好消息，尤其是苹果公司第二季度盈利远超预期，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的良好表现，使到道琼斯指数午盘之后逆转反弹，扫到收复失地。截至下午四点，纽约股市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互见，道指微升 7.33， 跌幅是 0.03%， 普指500指数涨14点，涨幅是 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涨95点，涨幅达到 1.24%。 道指虽然有担忧美中贸易战的阴影笼罩，但作为这个指数30家组成公司之一的苹果公司，第二季度收益强劲，继续前几日的上涨的趋势。8月2号股价收每股是 207.39 美元，涨了 5.89 美元，涨幅达到 2.92%， 并且在该日的交易之中，它的市值首次超过了$10,000,000,000，成为第一家拥有这么高市值的美国上市公司。有专家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你在10年之前，也就是2008年投资$1,000,000,000在苹果股票上面，今日的价值就是$9,222,000,000。讲到市值$10,000,000,000的上市公司，全世界第一个达到这个规模的是一间中国公司。中国石油2007年在上海 A 股亮相的时候突破$10,000,000,000，但是好景不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令到它蒸发了大部分的市值，而在那日它的市值只是有$14,000,000,000人民币，大约是$2,000,000,000,000。十年来市值蒸发了$8,000,000,000，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值蒸发。那日股市值得一提的还有电动车制造巨头特斯拉，虽然它的财报继续大幅亏损，但是执行长马斯克对股民作出的最有价值的道歉，以及该公司对今年下半年盈利前景的承诺，使到特斯拉股票大受追捧，每股暴涨 48.7 美元，涨幅达到 16.19%。 虽然美股三大指数并没有受到贸易战很大的影响，但是道指组成公司里面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跨国公司还是受挫，譬如向中国出口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商波音跌了 0.59%， 建筑设备制造商 Caterpillar 跌了 0.39%， 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跌了 1.3%， 但是受挫最为严重的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譬如阿里巴巴跌幅是 1.45%， 腾讯跌 2.2%， 刚刚上市的拼多多跌 3.2%。 早于美国股市收盘的欧洲和亚洲股市在美中贸易战升温阴影之下普遍下跌，泛欧斯托克指数下跌 0.82%， 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都是负数，基本资源下跌 2.96%， 汽车股下跌 1.32%。亚洲市场受到重创，日本的日经指数跌 1%， 香港的恒生指数跌 2.2%， 南韩的指数跌 1.6%， 上证指数跌了 2%。 专家预计美中贸易战仍然是悬在股市上空的一把剑，川普政府将会就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从原来征收 10% 关税降到 25% 的举动，在8月20至23号举行听证会，听取美国公众的意见。另外，美联储在星期三保持利率不变，原因是美国经济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持续减少，家庭消费和商业固定投资增长强劲，因此今年至少会加息两次，明年加息三次，这样使到美国经济不好过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赞关税奏效，批评中国玩弄公关战。加州州长要求联邦援助野火救灾。美国支持控枪的民众是要求严格控枪，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喺社交网站接连发文，指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嘅正面效应远远高过任何人嘅预期。川普总统话，关税对美国钢铁业系有巨大嘅正面效果，各地工厂正喺度开工，钢铁工人重新上岗，大笔资金涌入国库。川普总统话，关税会令美国更加富裕，只有愚蠢的人才反对。美国用关税来到谈判公平的贸易协定，如果其他国家不愿意谈判，他们就要向美国支付庞大关税，无论如何美国都获胜。川普总统仲对中国在贸易战当中对美国发起的公关战相当不满，他说中国花巨资通过广告和公关企图游说和恐吓美国的政客，在加征关税方面跟他们作对。他说关税打中了中国经济，美国正是取胜，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同美国较量当中是每占上风。川普总统说中国股市四个月以来大跌 27%， 而美国股市就空前大涨，而且当那些可怕的贸易交易是被废除，经过重新谈判成功地达成新的贸易协定之后，股市将会大升。美国上个星期宣布以对价值2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提高追加关税，中国就采取反制的措施，宣布将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最多 25% 的关税。川普总统说其他国家可以用关税对付美国，而美国一用关税的时候，一帮愚蠢的人就开始尖叫。美国加州州长布朗星期六说，他已经向川普总统要求紧急援助，帮助肆虐加州各个社区的野火救灾工作。布朗星期六到北加州雷丁市视察灾情，他说他相信川普总统会答应加州的援助要求。布朗州长说，总统一直很乐意帮助救灾，所以他很有信心。他还指出，虽然很多人的观点不同，但是仍然能够合作处理危机。火灾专家说，现在加州有17处大火，很多人被迫疏散，到现在火灾已经导致8个人死亡。加州著名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过去一星期关闭，这个时候本来应该是最繁忙的旅游季节。美国校园枪击案的生还者星期六在华盛顿附近的全国步枪协会的总部外举行示威，抗议他所说的全国步枪协会阻止严格控枪和禁止攻击型步枪的法案。抗议者当中有佛罗里达州派克兰的马杰里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的学生。这间高中今年2月发生的枪击案造成17名学生和教师身亡。组织活动的针对全国步枪协会的示威组织说，今日在全美各地都有类似的抗议。抗议者说，他们还要求美国国税局取消全国步枪协会的免税的待遇，禁止下载 3D 列印枪支的设计，呼吁国会通过严格的控枪法。连续进行7日抗议活动的孟加拉学生和警方星期六发生冲突，学生要求在学校附近改善交通安全和对行人的保护的措施。警方在首都达卡的丹蒙迪区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抗议学生，抗议的人群就投掷石块。有报道说抗议活动当中有人受伤，目击者说警方向学生发射了橡皮子弹，但是警方否认是使用了。一位急诊医生是对法新社说，他所在医院已经治疗了115名学生，其中一些人受伤原因是橡皮子弹。他说一些学生的状况是非常之差。抗议者还破坏车辆。孟加拉内政部长说，本星期有300多架车被损坏，一些车辆被放火。这次抗议活动开始于星期一，此前2名大学生被超速的客车撞死，于是学生就上街是抗议。他们自行检查司机的驾驶执照，指挥交通，在一些区域还划出车道，将重型车和轻型车分开。孟加拉总理哈西纳承诺对学生的9项要求是逐渐兑现。法国出生的第一只熊猫宝宝圆梦4号是度过1周岁的生日。博雅勒动物园为他准备了用竹、蜂蜜、苹果和草莓等制作的生日蛋糕。这一日任何一个8月4号出生的人都可以免费是游览博雅勒动物园。圆梦的父亲和母亲欢欢和圆仔是中国2012年以10年是租借给法国。目前在欧洲有大熊猫的国家有奥地利、 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芬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有18年历史的香港旺角行人专区在星期六开始取消，恢复周末和公众假期全日通车。有民主派人士就质疑当局可能是乘机消灭反对声音。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运输署为了改善九龙最热闹的购物区旺角的步行环境，2000年12月15号起，将旺角心脏地带的西洋菜南街分路段划为行人专用区，每逢星期一至到六的下午四点至到午夜十二点，以及星期日和公众假期的中午十二点至到午夜十二点，禁止车辆驶入。旺角行人专区除了聚集大批街头表演者，亦都是不同政党摆街站和街头论坛的集中地。不过旺角行人专区的噪音问题没有因为2014年1月开始缩短开放时间而改善，近年进驻的中国大妈歌舞团令到噪音问题日益严重。今年5月24号由尖旺区议会讨论由建制派区议员陈少棠提出的取消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的动议，在15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下大比数通过，运输署在7月20号刊宪宣布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将会在8月4号终止运作，俗称为杀街，在周末和公众假期恢复全日行车，开放18年的旺角行人专用区画上句号。在旺角摆街站超过3.5年的救乌团，上个星期日的主题是呼吁各界关注香港地铁工程，最近被揭发的沙中线等多项工程涉嫌豆腐渣。救乌团成员细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杀街之后，救乌团成员仍然不会放弃在旺角摆街站，他们会将街站的规模缩细，搬到不会阻碍行人和车辆通过的路边位置。细仪表示，救乌团2014年底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清场之后，超过3.5年以来一直在旺角行人专区摆街站。据他观察，近2-3年由于多个中国大妈歌舞团进驻，令到旺角行人专区的街头表演文化有所改变，以往香港本土怀旧和新晋唱作人为主的表演加入了喧闹的普通话歌曲，并且引入广场大妈舞，引发中港文化矛盾。不过细仪质疑香港政府没有着力规管。根据香港法例，除非获得发出的牌照，否则任何人不得在街道上贩卖，因此街头艺人向观众收钱或者售卖纪念品、 CD 等等都有可能犯法。细仪质疑当局没有按法例规管中国大妈歌舞团，他甚至怀疑有些中国大妈歌舞团可能涉及不道德交易。细仪又表示，杀街之后旺角行人专区不能够再举行街头论坛，他认为很多地方都可以遍地开花，例如港岛区的铜锣湾行人专区。不过细仪质疑当局藉着杀街企图消灭民主派的反对声音。
我觉得可能政府是借话杀街，杀这条街来根本就是想赶住我们班民主人士，即是反政府那些，即是阻住他。如果真的有条行人专区的话，就可以名正言顺在摆论坛啊摆啊嘛。如果杀了条街的，他就说这里要通车啦，就不可以摆档啦，那就扼杀了我们的即是发声自由咯。我觉得这个政府是可能有预谋啊，或者是特登搞到这条街是特登是搞到咁混乱咁嘈，迫于无奈要杀街，咁咪可以借做咗呢个政府可以咁样杀咗我哋，搣住咗我哋香港人啲声音咯。其实呢条街咧可以俾制造好多人咧发声噶，即系一个表演地，即系表演地方啦，同埋可以讲出你自己诉求啊，你个心声啊，俾你政府知啊。其实系呢条街系好好，不过系政府可能有预谋或者特登想杀咗条街，变咗灭咗我哋香港人啲声咯。
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民主派政党在旺角行人专区举行街头论坛已经有多年历史，这里亦都有民主街的称号。他认为近年由于中国大妈歌舞团进驻，他们在街上高声唱歌，不理途人是不是喜欢这些喧闹的歌声，才令到这条街变质，更加引发中港矛盾，甚至是文化冲突。
中港是有个文化的冲突的，而我哋覺得呢個文化衝突係點樣去互相尊重係好緊要，但係喺互相尊重嘅情況之下咧，咁香港人都會覺得，喂你，我哋尊重你嘅表達，但唔好嚟香港表達啦，或者我哋中意聽嗰啲人咪去聽咯，但唔好喺街頭嗰度去好似行過人逼住一定要聽。所以我覺得呢個中港矛盾確實係存在，而要解決嘅係即係大家亦都要喺翻自己的範圍裏面，不要 去到別人的範圍，去要別人一定要聽回中國的文化。
李卓人建議香港政府應該規管旺角行人專區的運作，甚至作出分區管理，將唱歌賣藝同埋發表政治訴求的政黨街站同埋街頭論壇區隔，令到旺角可以成為香港的海德公園。他认为由于政府没有妥善规管，导致很多市民支持杀街，他觉得非常可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开始向西部拓殖，群众迁居到达科他、犹他、惠俄明和加利福尼亚等广袤人气之地。西进运动带来了一个必然的问题，就是如何与大量土著印第安人部落打交道。印第安人已经在西部地区生活了几百年，但是不断涌来的新移民和牧场主将他们赶出了家园，结果印第安部落和联邦政府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起初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只有一个非常残忍的政策，就是无论白人什么时候需要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部落就要向西迁移，如果他们反抗或者试图保护自己的土地，就会被武力消灭。到十九世纪中期，美国东部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政府在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内划出一些土地给印第安人，并且将这些印第安人称为良民，意思是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软弱听话，不会再惹麻烦。很多这样的良民亦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西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就不同了，他们拒绝放弃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这些人靠狩猎美洲野牛为生，所以总是要不断迁移。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逐野牛群而居。当时美国西部有几百万只野牛，印第安人几乎从野牛身上获得生活所需的一切，很多印第安人骁勇善战，这些生活在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不想被白人经过他们的狩猎地区，他们经常试图捣毁那些载着白人向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迁移的大篷车。美国军队奉命维持地方和平，军方派士兵在西部平原上修建道路和堡垒，设法保护西骏马车不受印第安人的攻击，并且设法令白人不侵犯印第安人的土地。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间多次交战， 士兵的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他们通常获胜。有些印第安人想同白人和平共处，苏族部落的一个分支桑替苏就是这样了。这个部落是西部大平原人最多最强大的印第安人部落。桑替苏人居住在大平原的东北边缘，也就是现在的明尼苏达州。他们同政府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同意放弃他们所拥有的 90% 的土地，只是居住在一块很小的地方。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同意每年向桑替苏人给钱，这样这些印第安人就有钱从白人商人那里购买食物和其他的物品。但是1862年夏天，问题出现了。联邦政府未能按时向印第安人给钱，结果印第安人就没钱买食品，白人商人拒绝印第安人赊账。其中有一个商人甚至说，如果他们饿就等他们去吃草了。印第安人的确非常饥饿，而饥饿很快就变成了愤怒。最后当地的印第安人首领将族人叫在一起，下令向白人开战。第二日的清晨，部落袭击了货栈，大部分商人被杀，包括那位侮辱印第安人的商人，他的嘴里面被塞满了草。明尼苏达州州长派军队带大炮去制止印第安人的起义。军人打死了几百名印第安人，还搞死了一些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明尼苏达州印第安人和政府之间的交战，跟着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的冲突。在科罗拉多和怀俄明的一些地方，印第安人和政府的矛盾亦陆续发生。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是苏族同下延族。苏族拉科塔分支的印第安人首领叫做红云。这里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让白人进入他们的狩猎地区而浴血奋战。经过两年的交战，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联邦政府认为这样打仗代价实在太大，因此提出和解。苏族同下延族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于是政府将位于怀俄明以北的达科他地区的大片土地划给印第安人，还允许印第安人到更远的北方去打猎。政府还同意关闭一条白人穿越印第安人狩猎地区使用的道路，所有的军人都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撤走。战争结束，苏族同下延族人得到和平。美国政府亦随即出台了一项针对西部其他印第安人的政策。政府决定给每一个印第安部落都划定一片土地，并将它称为印第安人保留地。每个印第安人部落都居住在属于自己的保留地之内。绝大多数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现在的奥克拉荷马州的印第安人居住区，还有一些位于苏族印第安人居住区附近的达科他地区。联邦政府认为被印第安人住在保留地之内可以为政府悭钱，亦不用在战争中消耗人力，而且印第安人就不会再向白人找麻烦。 根据新的政策，印第安人将不再自由地到处去打野牛，而是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政府那里获得食品和钱。华盛顿的联邦政府派官员召开大会，向印第安人解释这个新政策。很多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出席了会议，这些首领一个接着一个向政府官员发表他们的想法。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说，他们亦希望同白人和平相处，但是他们很多人质疑被印第安人居住在保留地之内的决定。科曼切族的首领唐比尔斯就这么说，你们讲的一些事我不喜欢，你们说想给我们住在一块保留地，还要为我们建房屋，我不想要你们的房屋，我出生在大平原之上，那里风自由吹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太阳的光辉，我出生在一个万物都自由的地方，我都想死在那里，而不是死在四面墙之中。政府和印第安人达成了妥协，政府给印第安人划定保留地，但是亦允许印第安人在保留地以南的一大片野地里面捕杀野牛。印第安人同意放弃他们原有的所有土地，同意在保留地里面平静的生活。作为交换，政府承诺给印第安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衣服和其他的物品，还答应给印第安人建学校和医院。印第安人对这份协议并不满意，他们不想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政府实在是太强大了。印第安人等着政府来帮助他们搬到新划定的保留地，但是他们等了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见到有人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会拖延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原来问题出在华盛顿，国会议员无法就在印第安人身上花多少钱达成一致，结果议员就拒绝批准已经达成的协议，而是留下这个问题日后解决。白人定居者开始进入印第安人已经同意放弃的土地，而印第安人只能够忍气吞声，看着他们这样做。白人涌入的时候，野牛和其他动物都走了，因此印第安人很难找到食物。军人将一些食物分给印第安人，但是这个远远不够。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向华盛顿发出紧急救助信，要求华盛顿向印第安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国会没有批准资金，政府无法给印第安人派送食品。同以前一样，一些印第安人愤怒了，拒绝继续等待，他们的愤怒导致了新的冲突，结果印第安人战败，没有争回他们的土地。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hot 以及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李华， do you see that girl over there？
你叫我看看穿红衫的女仔她怎么样？
She's so hot。I've seen her around campus before and would really love to meet her.
Oh, 你在校园见过她，还想认识她？她真的挺漂亮的。不过你都没跟她聊过天，你怎么知道她很热啊？
No, silly. To say someone is hot, H-O-T, means that he or she is really attractive. That girl over there is definitely hot.
Oh, 话一个人 hot 是指佢好靓、好有吸引力，而唔系感觉好热嘅意思。
That's right, Li Hua. Now, you know who I think is hot. Tell me, who do you think is hot?
我而家知道你中意边个啦。至于我中意边个啊？电影明星汤告老师 Tom Cruise. I think he's hot.
Tom Cruise? No, I mean someone you really have a chance of going out with.
哦，要可以一齐出去玩嘅人啊
？Yes, I mean you're not very likely to meet Tom Cruise. Besides, he's a little old now.
你都讲得啱嘅，要想识 Tom Cruise 恐怕系冇可能。佢当然系比以前老咗啲啦，不过我觉得佢仲系好有风度嘅。He's very hot.
Now, come on. Who do you think is hot?
你想知喺我心里边边个最 hot？ 我先唔话俾你听啊，费事你泄露我啲秘密啊。
Ah, fine. Be that way. But I will find out sooner or later.
诶 ，Michael， 你中意嗰个女仔俾钱啊？要唔要我过去同佢倾下偈啊？识咗佢之后就可以介绍俾你咯。
No，
点解啫？你信唔过我，定系怕丑啊
？I'm not sure. Besides, I don't want her to know that I have a crush on her. She might not even like me.
你唔要知道佢咩话 ？You have a crush on her？ 呢个咩意思啊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means you really like the person. Crush。C-R-U-S-H On O-N
Oh,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就是喜欢某个人那我喜欢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可不可以说 I have a crush on you
No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means you like that person romantically
Oh, 对不起刚才没搞清楚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是指对异性有好感希望跟这个人谈恋爱咁我可唔可以话 ，I have a crush on Tom Cruise？
Yes, that would be appropriate. But when are you going to like someone you actually have a chance of meeting？
你想知我要边个做男朋友？呢啲事我点可以话俾你听噶
？Why not？ Don't you trust me？
呢个唔系信唔信任嘅问题。好，等你话俾嗰个女仔听你中意佢之后，我再讲俾你听啦。
Well。Then I guess I won't know who you have a crush on anytime soon.
哎呀，你真系冇胆啊！唔怪得你冇女朋友啦。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喺学校嘅书店里面买书，咁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 hot 就系指一个人非常之有魅力以及吸引力，而 to have a crush on someone 就系指对异性有好感。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